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遇。我是何晨星。每个月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都会在第一个主日去领圣餐。弟兄姐妹在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过犯，另外呢，我们也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星道牧师来到零点繁星做客，他将透过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来和我们分享圣餐正道的信息，生命饼与赎信徒。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星道牧师您好。
您好，晨星姊妹。
星道牧师，掰饼是主亲自设立的仪式，我们基督徒在领圣餐的时候，需要您再把我们在领圣餐的饼和杯所象征的含义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
好的，我们要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所领的饼和杯，它的这一个象征的含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意义，我们要明确一下。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里边提到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其实当我们再去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看这里边有提到我当日传，这是一个传，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后边一句话就是从主领受。不论是当时使徒去把这一个掰饼内容信息和它的意义传给他的教会，传给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传包括他在之前啊，在主面前的那一个领受的那个启示，他这个一个传也好，一个领受也好，它都是一个动词。这段圣经一直往下读，读到29节，其实这一段圣经就是使徒对于圣餐的观点和态度，基于他对领受圣餐的意义的诠释的这一个权威性所决定的。因为保罗所持的这一个圣餐里当有的这个态度和认知，他可以一直溯源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圣餐里的举行和领受，应该以此作为慎重，作为前进的依据。在这里面呢，提到关于使徒保罗他所提到的第24节，说是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然掰饼指的就是我们对主的纪念了。但是到了27节，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我们就是从这句话里边来看到说，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从肯定的这样的一个语气里面来去理解呢，我们就是可以这么去读，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还有28节，人应当自己省察，还有29节的一个词叫分辨。分辨什么？分辨是主的身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了解，所要明晰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来省察，来分辨是主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人应当自己省察，这个省察就是有反思、有验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了。还有这个后面的分辨、反思、验证、分辨，到底我们反思什么？验证、分辨什么？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慎重咱们手里边所领受的这个饼与杯，究竟这个饼与杯的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是去，好像是说把这个奥秘化。而是说，在这一个有形的饼与杯的上面，属灵的含义究竟在哪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反思、验证、分辨什么呢？我与圣餐实际意义的融合，以及这个融合的程度。27节里边这一个按理，我们知道这个词在原文里边呢，它是和彼得前书3章7节里边所说的有一句话说，你们做丈夫的也当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那个情理，经文里边情理后面有一个知识，就是应该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有这么这样一个意思。这个知识它是指着属灵的知识来讲了，就像与妻子同住一样，应该按照情理，按照属灵的知识。世界上第一个丈夫亚当，他的这一个被赶出伊甸园，就是与当时他没有按理按着神的知识和妻子同住。我们如果延伸的来去理解一下，你像包括我们今天像父母与儿女啊，儿女和父母之间许多的问题、家庭问题，甚至是教会存在的一些好多这些问题，再延伸的话，包括社会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一切都可以说与缺乏上帝起初创造时设定的那个情理，或者是那个知识来面对，和处理，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按理，按理什么？按照神赋予饼与杯之上的那个属灵的知识和含义，在我们去参加圣餐礼，甚至是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来领受、来消化这个饼与杯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那么，赠餐的真实属灵的含义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说，这个饼它是生命的饼，顾名思义，这饼就是带有生命意义的。在马太福音26章里边，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和门徒一起吃那个逾越节的筵席，主耶稣他拿起饼来，他就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么今天的世人最缺乏的是啥？就是生命，就是在上帝面前可以永远站立得住的，可以永远和神居住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而主耶稣在这句话里面提到说：“拿起饼来，你们拿着吃，这是我身体。”在约翰福音6章里边也提到，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我们领受这饼，其实就是领受他的自己。而主耶稣，他也曾经宣布，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说过，他是道路，他是真理。后边一个就是他是生命。
我们来到主面前一起掰饼，乃是为了纪念主，感谢神。听到牧师，一粒麦子和主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位成为肉身的圣子耶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表示说这就是他的肉，这是他的身体。”那么，这位主耶稣他成为肉身，他又如何成为让我们可以吃的生命的饼呢？首先，耶稣论到他自己，他说他就是一粒麦子。约翰福音12章里边24节告诉我们。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子粒，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说是有许多人因为认识耶和华的义仆得称为义。那个许多人就是许多的子粒，这个许多的子粒其实就是他自己劳苦的功效。”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所说的， 而他说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到了33节，就是约翰福音12章的33节，我们就看到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啊，许多的子粒，那就是指的是教会了，或者是指的是我们这些蒙恩的这些人，那就是从那当初一粒麦子，就是基督他的死产生的。而耶稣十字架的死，他的埋葬、复活所带来的这个功效，已经做成了这生命的饼，所以才有马太福音26章之前我们所说的，耶稣拿起饼来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可见主耶稣他是从一粒麦子的死，一直到这一个我们可以吃的足了的这样的一个饼，而这个饼的属灵的含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的生命。通过这一个做熟了的这个饼，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到地上并不是直接做我们的救主基督的。当然，我们的主他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异能，并且用许多有权柄的属灵教训带给人，甚至是深入骨髓的这种真道。但是主耶稣所有的他的言论，他所做的一切，以及对当时对世界形成的所有的这些影响力、震撼力，这一切内容都不是主基督。就因为如此，我们就看到当初有使徒彼得在去回应耶稣的提问的时候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看马太福音16章，在20节的时候说：“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不仅向门徒，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到底是谁，而且他作为一粒麦子，作为能够供应我们生命的饼，它还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就是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加工的这样一个过程。
确实是这样，当我们接过这个掰开的饼的时候，会想到主如何为我们成为肉身，如何在肉身里为我们受死，如何将他的身体为我们舍己，让我们也得着他的生命。当我们吃这饼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这个饼如何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了，然后麦子如何成长，如何经过风吹日晒，忍受这样的磨碎烘烤才成为可掰开的饼，所以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主的生命为我们舍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住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复活的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活化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谢主，我们先来一起欣赏这首赞美诗，为着这饼和这杯。 家好，我是零点繁星主持人何晨星。新的一年，晨星想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段经文，加拉太书5: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2025年，晨星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活得精彩。
星道牧师通过领圣餐，要反省自己是在怎样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中呢？如何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用这种比较形象的比喻啊，说他是一粒麦子。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些过程，从他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经过接穗，经过风吹日晒，经过脱粒，经过打磨，经过演的极细啊，然后揉成面团，然后擀压成型，放在火里边来去烘烤，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吃的这样的一个饼。说我们对于饼的这个理解，对于麦子的理解，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来反思自己，就是说当我们所信的主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个经历，他的路在肉身当中是怎样走的，他究竟他要做成什么。我们刚才提到马太福音16章，当时耶稣就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所以呢到后面紧接着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一切主耶稣都在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的信他，应该怎样的跟随他。我们既然是说我们是认识耶稣、认识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走他所走的路，就是一粒麦子死了，然后就产生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主耶稣在即将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他说他要从地上被举起来，这话他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因此我们看到我们这位主就像一粒麦子一样死了，然后经过碾压破碎，经过火，然后从火里出来，成为生命饼，成为我们可吃的生命粮。借着信他把这生命粮分给我们，使我们得着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一个的拥有耶稣生命的麦粒。下面紧接着功课来了，那我们作为领受这饼的基督徒，我们和基督耶稣一样，我们也是和他相同，在经过他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个人的十字架，然后有主观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死而复活成熟。当我们里边的基督的生命成熟了，然后我们再被掰碎了，然后再供应别人，使别人因我们得益处的供应。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呢，主耶稣他这个饼是熟的，不是生的。从这一个角度来去看，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熟的基督徒。出埃及记12章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圣灵来提到这一段逾越节的真理的时候，就提到说不可吃生的。什么是生的呢？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羊羔它是预表基督，那么不可吃生的，那就是说哎，这位基督来到地上做王的，他就直接就干脆就骑着高头大马，不需要骑驴子了，直接就是进耶路撒冷就是做王了，没有十字架了嘛。说这个就叫做吃生的，直接做王。那么后面呢又提到逾越节的羊羔断不可吃水煮的，你不让我吃生的，那我吃水煮的可以吧，这种是熟了吧。但我们要知道怎么是水煮啊？水煮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人生经历苦难， 从这一个属世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就是说是这位基督，他是人生在仕途不顺，那这个就是谁主的嘛？他是从属地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也不可以的。好，那我们重点，我们是谈那一个不可吃生的，这个不可吃生的，我们知道，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么，由于他成为一个熟的。生命饼给了我们，所以主耶稣他说他自己是生命，同时他也是生命的供应者。我们再去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圣经上有一段话说，他说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个神的粮原文其实就是饼的意思。到后边，主耶稣就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说他是生命的粮，生命的饼，那就意味着他有一个麦粒一直到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生的麦粒一直到我们可以吃的饼，这整个这样一个救恩成全的这个过程，今天已经使我们得着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因为吃这个饼和基督成为一个生命上的一个连结，成为一体，这个就是这个圣餐里的饼所含的这一个意义。
感谢神，主就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听到牧师借着《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当中的27节有一句这样的话：为什么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呢？
我们在上面的时间里边呢，已经提到我们的主基督，他做成了这一个生命的饼，从一粒麦子死了许多的籽粒，被破碎、被加工，成为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饼，来满足我们，供应给我们。那我们今天既然是领受这个饼去吃了，那就是说，我这个人，我领受耶稣这个饼的这个人。我的经历，我的路径应该和基督相同，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信耶稣得永生还不够，我需要在基督里边这一个全过程。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神学观，就是成功神学或者是荣耀神学，他们实际上就是吃生的。我们呢，按照圣经所说，是从一粒麦子死了，然后一直到加工炮制。成为一个足的生命饼，这一个属灵的意义运用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在吃饼与杯之前的那个省察和应该具备的真理的知识。而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就要按理，就按这个道理来去吃这个饼和这个杯，一直等到主来的日子。所以在圣经当中提到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主的晚餐既然是有如此重要的属灵含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既然是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我们就应该具备这种道理认知，也就是把这生命的饼与杯的真理的意义。和我们身上的这个十字架的主观经历，还有我们脚下的道路来融合起来，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加以反省、查验自身在这方面有不足之处，能够及时的在当下就悔改，然后十分慎重的来领他用舍己、用他流出宝贵的血，经过各样的磨难。以及难以名状的痛苦，以及死和复活做成的这个救恩的饼、生命的饼和杯，我们谨慎严肃的领受。如果是不清晰不明白，那态度上也不够严谨、不够严肃，反而是很轻忽的就吃了喝了，那这样怎能不亏欠主在我们身上的宏恩大爱，甚至可以说是以至于有亵慢、冒犯主的这个罪呢？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免得我们干犯主的身，主的血。
感谢神，再次谢谢新道牧师给我们的分享。约翰福音14章6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节目的最后，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救赎的恩典》。听众朋友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向主献上感谢和赞美，纪念主为我们舍己、受死、复活，让主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者，省察自己的罪，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感谢赞美神。
生命。